好了，欢迎大家哈，现在有五位了，包括我，好，我跟西哈，好了，来，我们上次呢，其实只看了第一章啊，《基督教要义》啊，它有四卷书，里面有就是有过百的啊章数啊，有的长，有的短啊，所以我们上次就完成了第一章。第一章是他的一个引言啊，所以他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人他就表达了啊，他为什么需要写这个基督教要义？当时是写给法国的君王目的是要为这些基督徒辩护啊，因为天主教指控啊，基督徒是叛徒啊，是叛乱的分子。所以就想借用这些的势力啊，把这个改教的这个人把他关起来，或是把他除灭了。原教文其实已经不是改教的开始啊，他已经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从小就知道有天主教，也有就是根正教的存在。但是他虽然他在天主教的环境长大，但是他更加能够倾向根正教，是因为他读圣经嘛，所以他就决定到了一段时间啊，他就认为说，如果要一个更好的啊去认识神的话啊，说不仅要有解经书啊，他也认为需要有一个有系统性的啊，就是从整本圣经去看圣经的课题的啊一个论说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神学。系统神学的一个雏形啊，就是它不是一节一节经文啊，它是用题目这个上帝论、人论、基督论，就它是一个论啊，每一个论都用整本圣经主要的经文来支持啊，来表述所以很明确的啊，这个基督教的书籍，特别是神学书籍呢。它不是来取代圣经的啊，因为呢它的这个写作的方式呢就是基于圣经，所以它是让人更好的去读圣经。所以如果你读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啊，你读得津津有味，应该是你会更喜欢读圣经，因为基督教要义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你更喜欢读圣经，更能够明白上帝的话不是因为加尔文他教你啊，而是这是一个工具，圣灵就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透过一些我们前辈啊，就是我们一些过去一些忠心神的仆人啊的一些理解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领受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教导。如果没有这些书呢，你是不是就不能够明白？也不见得啊。其实这些书都是我们说是 optional 的哈，它是一个选择性的它没有必要。你没有去神学院读神学，你也有神学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知道神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你的神学。只是你的神学不一定受这些名校的批准，就好像你说我不去清华北大，也不表示我没有知识我知识是从我生活里面领受的嘛，我不一定需要有一个机构去认同当然如果有认同是为了你要去做某一份的工作人家要你证明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这个名校的文凭举个例子你没有去什么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厨师的学校但你跟人家说我是很会煮的，人家说你没有文凭那你怎么办？你不是煮给他吃一次嘛你就吃饭一下，人家说哇真的比这些名校出来的煮得更好人家就认同了，其实你就不需要文凭了。所以文凭就是敲门砖就是人家只有五分钟看你的念你没有办法在五分钟告诉人你有什么本事，所以你 过去的十几年来就被一个学校写在一张纸上，哎，人家是相信那个学校不骗人，哎，就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但其实当中也有很多可以作弊的啊，会考试的人也不一定懂得思考，所以就变成我们有很多古怪的现象在这个世界里面了。 OK， 人就不要把这个观念放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跟神学里头啊，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呢不需要任何的这些所谓神学的书或者神学的文凭来认证的。 OK， 你一信主的那一天呢，你就有神学了那神学是在慢慢的更加的清晰，慢慢的改变，因为你不断的看圣经圣灵不断的教导你，你就有了。 OK，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其实你应该也要知道一下500年前，就是500年来吧那么多人他们所知道的神学是不是跟你一样，那谦卑嘛没有说你要去跟他比就是说你就翻一下基督教义，你读一下说一模一样原来他也这样讲，你心里面会觉得怎么样原来我跟加尔文一样厉害，不是，你就说原来加尔文被圣灵感动，我也被圣灵感动，所以当然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东西是一样，就这样简单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这些人的著作就是师不争或者是一些有很多了当然有的不是很可靠的不要去碰但是很保守的也帮助过很多人的一些经过考验的书，你应该存着这个心去看你看，你不是要看一些新奇古怪的东西，看一些好像你不懂，哇，所谓不懂就是上帝没有感动你的东西你看，其实通常的安慰就是呢，你发现原来你的那个明白，就是没有人教你你在读圣经圣灵感动你的那个明白呢，也是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基督徒的明白不约而同，因为这就是处于同一个老师，就是圣灵嘛，对不对其他就很难的啦，你说地上的这些知识你自己在家里搞懂一个东西，你出去觉得大家都不一样的，因为都不是同一个，就是同一个源头出来但是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呢虽然今天有一些偏差的人但是基本上你会很惊讶发现基督教几千年下来相当高的这个准确率就是90%多的人其实不约而同都相信几乎是一样的东西。你跑到非洲去，人家讲他们的语言，你讲中文，你翻译出来呢，你发现一样的，你说是不是有人过去跟他们讲，没有人过去跟他们讲，但是他们就领受跟我们领受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就很感谢神说这就证明了当然也不是所谓证明了，这就显明了其实上帝他在他的教会里面的工作，好吗？好了，我会不时不时提醒大家什么是神学就一方面是破除大家的偏见有人是很讨厌神学，我知道，因为都是很刻板很傲慢的这种论说辩论没有意义的东西，我知道这种也是真的但我们避免这些东西，但有的人呢就特别迷信神学，人其实这也是危险因为如果你喜欢神学但你后来不读圣经呢其实你已经被另外一种的追求所吸引了，就是你其实是追求了自己的骄傲你就是要在就是你就很想出风头了想要出头你就刚好给你找到了一个地方就是神学本来你在物理界，但后来失败了没人理你，你跑到化学也没人理你，后来你跑到神学有人接受所以你是在这里就是做了出名的人很受欢迎，但其实你真正要的是以前那个东西，就是你要出头，你要发表，你要与众不同，其实这个是错的，这根本不是神学，这是神学被利用的后果来的，好吗？然后讲那么多其实是我个人的经历了都是走过来也有这些的陷阱有的陷在里头几年几十年就迷失了后来感谢主被他拯救了 就希望啊，你们不会就是因为各样的原因啊，有陷入这种的偏见啊。好好的利用神学，它是一个好的工具，但是再说啊，目的不是工具啊。你有一把很好的铁锤，你的目的不是铁锤，是你要把它钉一张好桌子，一张椅子给别人坐，给人坐的舒服，懂没？所以好好用神学，用完了把它挂起来，不用整天讲，不用挂在口里啊，也不用戴在头上，用完了就，但是你的目的是造就人呐， 就让弟兄姐妹坐得舒服啊，就是让他们的灵性得造就，这个才是目的。Okay? 所以懂神学的人不提神学的，那些不懂的人整天讲的，动不动就谁这样说，谁那样说，其实我不嘲笑啊，但是我是过来人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真的有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不是谁说过什么的，因为大家差不多都一样，就没有什么必要提了啊。好了，不多说了啊，连回来了，连这一下文开始，他第一章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讲神学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写他说就是要认识啊，就是为了知道嘛，不然就不需要学了，大家自己去感受算了啊。他说要知道，就认识。这个认识有一个对象，认识神呢，认识自己。当然还有其他认识啊，认识万物啊什么什么，但这些都是比较次要。他说首要的两个要考虑，就是认识一个更高的，比我们更高的存在，就是上帝。第二呢，就是认识我们，就是自身的。他说这两个我们要先处理嘛，他就用第一章简短的讲出他两者的关系。 OK， 他说不是分开的，他是有密切的的一种关系。那就是两个大点了，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不先认识自己的悲惨，其实我们就不可能正确的认识上帝，这是第一个他解释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罪自己的就是犯罪后的悲惨才会激发你去认识那个美好因为你没有嘛他就激发你去认识上帝的美好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基本上你也就不需要去认识什么其他的东西了第二呢，他又巡回了，他说我们若不认识上帝的公义跟美好，我们也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他第二个就是说，当你认识上帝了你知道上帝有多么美好，从圣经里面呢去学了，你才能够真的知道自己有多坏，有多么的堕落。所以他好像是一个循环就是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认识神，认识神你就越认识自己。他说这两者都是息息相连的从经历来说呢，通常我们是可能是认识自己就是你听人家讲福音你听人家做见证你刚开始你不会认识神嘛，你也没有读圣经你先认识自己啦你找到了就是跟你有一样过程的人OK， 你后来呢你再去认识上帝就人家给你看圣经你就认哦，原来上帝是美好的。OK， 那这可能是从经历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从一个教导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你去好像你去上课通常都是老师是给你先学理论好像你要学开车你要先学一个理论学懂了理论再上路再学怎么开车嘛，对不对？这是学习的这个路径嘛 ，OK， 就是我们叫做这个学问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忘记了它有一个名词就是你们做老师的人都知道的就是人一种认知的一个学问就是你要怎么样要把一个知识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它有一个步骤的 ，OK。 啊，认知学，对了，想起来了啊。所以吊文当时就用这个方式啊，这个也是当时世界里头啊，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就比较广泛的啊，就是从理论再来啊，认识你生活的啊经历啊，再从经历跟强化你的理论。所以他就说，我们因为在看的是一本书啊，是一个课程，他就说我们就先讨论上帝的属性，那我们再讨论人的悲惨啊。OK， 但他不是说你不能够先知道自己，因为从经历上你是从后面知道的，你是先知道自己再知道神，好吗？那这里有一个感叹啊，就是也不是感叹啊，就是一个观察啊，啊，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情况，就是以前啊，可能改革开放之后啊，60年代、70年代有很多学者啊，他们就有出国了啊，那是有各样的原因了，就到外国去。那其实那个年代，我是比较后期了，我大概九十年头的时候我出国了哈。因为我就遇到很多这些海外来的这些国内的学者、博士啊、教授啊什么什么，他们都差不多有一个特点啊，那他们比较重思考啊，就是他们会想很多东西，他们想，他们会去想答案，他们就会，就你们跟他们碰面的时候呢，通常呢，他都会跟你讨论，就是他思考的东西，就是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OK。后期的我们也慢慢老了嘛，我们也开始年纪也大了，就后期就有其他的这些比我们小的博士啊，就出国了，这些就越来越不一样了啊，就他们就坦白说是不大思考的，他们当然我不思考，思考有他的思考的。的目的啊，不去审判他，就是说他不大思考这些人生的课题的东西了。OK， 比较多注重的是一些现实的啊，有啊这个怎么找份工啊，啊现在的这个什么东西怎么发展啊，什么就这种他想了 啊世界的这种局势啊什么 ，OK， 就不像以前的人就会比较思考人生的事情。这也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注意啊，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啊，就是你们当中的儿女啊，多多少少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他们如果他们不习惯思考问题，其实他们就不会去认识上帝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他还没有问题的时候，父母已经给他答案了。就好像你去一个人的家，他很热情的接待你啊，说啊来啊来这里啊，如果你热空调在这里怎么开，你冷这个热水器怎么开啊，你喜欢喝咖啡这样子，喜欢喝茶这样子，喝清水这样，全部你还没有口渴，他已经把十种的可能性跟你讲了 ，OK， 酒预备好了嘛，因为他很热情的接待你。其实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去养你的孩子呢，就是你孩子其实他从小。他还没有思考问题，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会饿的时候，他已经有5种东西可以吃了，他可以选择啊，因为父母已经给他预备，而且预备的是最好的。你慢慢就养成了他不思考他的问题，他可能会思考一些外在的，就是啊，我多高、多矮、多瘦、多胖啊，这种是从这些 Facebook 啊上面学回来的啊。那但是他不会深入的去思考他自己，就是你会发现年轻人很少问自己说为什么我那么坏，对吧？其实我不认为这个年轻人很单纯啊，可能表现得很单纯啊，但是人终归是人啊，你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你很难发现他们呢有一个时间静下来想说啊，刚才在人的面前啊，其实我根本都不在意啊，那我就装得很认真的样子啊，讲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啊，因为他不会自己说为什么我这样讲啊，我很讨厌我这种行为，或是我心中为什么会喜欢去看这个东西，去听这个东西，我觉得很不光鲜，很不好啊， 哎，但是我又改不了，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就觉得啊，没什么，有什么没问题啊，没问题，他就过了，他不会说哦卡在这里一直想说、哦、为什么我不能够有好的一点的性情啊，啊，为什么我不能够对父母客气一点啊，为什么我不能够体贴人啊，就是总之这方面的思考可能有很少很少了。那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教孩子的过程，但其实他直接影响他会不会去认识上帝的，因为如果他没有对自己的罪性有一种深刻的这种厌恶啊，其实他就像这里说的，他不会去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东西，是吧？就是他不会去认识上帝，就算他听了他也觉得上帝是上帝，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他就不会有这个循环，像这里说的认识自己再认识神，认识神再认识自己啊，他转不下去，他第一关呢、啊、就卡在那里了，因为他不在乎嘛，因为他从生活的事情他就没有去思考了，因为事情都是现成的。我举个例子啊，我是电脑有出事情啊，有时一些程序不跑啊，古里古外包是因为现在电脑那微软能把它弄到乱七八糟啊，你改一个东西都改不了啊，那你怎么样？通常以前是去问人啊，找书啊，找说明书，对不对？现在不用了，上个 Google 上面说怎么样修改，砰，全部跑出来了。那你试试看，你会发现前面10个20个答案呢都是 YouTube， 都是在 YouTube 里面呢人家教你按这个钮按那个钮，没人跟你解释是什么意思，就叫你打这行字进去，一打了就解决问题了。那你看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用思考问题，你只要拿答案。OK，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如果人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不会有机会认识他的悲惨，同时呢，他也不会有机会认识上帝。如果我们真的是很担心我们儿女的救恩啊 ，OK， 啊，也不光只是给他啊，就是祷告啊，哈、啊，给他很多的这个预备啊，啊，其实你要常常。鼓励他哈、啊，当然也是上帝的工作了，但是你要常鼓励他，让他看见，就是他要去思考。虽然家里啊都有预备哈、啊，这些都是物质啊啊。如果他真的一生都不思考，他也不会饿死了，因为如果家里有钱，你就出钱叫人家帮你想就好了嘛，还是可以活了。但是如果他不思考永生，他就灭亡了。你不是说他很坏啊，但是他就是不会真心的去求，因为他不觉得他有问题，或者他不深深的觉得他有问题，他的悲惨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啊、真诚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啊，所以他既然没有求，他就没有得到了，好吧？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了啊，就是如果你说这个500年前啊，这个著作加尔文写的时候是500年前写的，其实那个世界跟今天世界是有差异的啊，所以当时呢加尔文已经这样子说了啊，连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其实离这个好远啊，今天人都要直接有答案，他生病他就要问你哪一个神可以让我好，是吧？啊，他有一个问题啊，就问你哪一个神可以让我解决问题？他从来不会问说为什么我会生病，为什么我会有问题，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事，啊，我的性情、我的性格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啊，我应该怎么改变？啊，这个所谓的难题是不是我应得的？啊，没有没有，我要解决，就这样而已。这样的人不会信主的。每次考试就叫爸爸妈妈祷告的孩子，他不会信耶稣的，因为他祷完之后考完之后他就拜拜了，他也不会来到教会，他也不会感谢，他感谢你跟他祷告了啊，但是他不会信上帝的，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好吗？那所以盼望我们 这是一个思考了哈，盼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认识啊，能在上帝给我们的机会的时候哈，我们能够鼓励，然后为他们祷告先了啊，但是鼓励他们更多认识他们自己啊，叫他们深入的思考自己的行为跟内心的世界，能如果为着这些事情感到难受，他们可以开口跟上帝求。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我们就继续今天的课题。我们今天看第二章了啊，那第二章、第一章都是相对都是短的，第三也不长啊，第四就开始。那我们先看第二章，我盼望今天可以完成了。就说我们先认识上帝，再认识自己嘛啊。第一章的结论，所以第二章开头就说什么叫认识上帝，而且认识上帝的意义有什么啊？有什么意义何在啊？他就解释了啊，何为认识上帝？他先说除非人存敬虔的态度，人就无法认识上帝。所以他还不是问你说怎么样或是什么，就是什么方法啊，让 YouTube 跟你说按这个钮放这个东西，他就先告诉你说你先有一个态度。所以认识上帝不仅是跟上帝有关，而且认识上帝也跟认识上帝的态度有关。就是说如果人没有带着敬畏上帝的心呢，其实上帝是不会让你认识的。因为上帝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啊，好像你说科学是事实啊，你躺着学也可以，你坐着学也可以，总之你学就学到了啊，就知识嘛，谁都可以学的东西。上帝不是客观事实来的。你认识上帝是因为上帝告诉你他是谁，如果上帝不喜欢你，他不会跟你讲话的，对不对？所以我也在说啊，就是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的后代已经在这种大环境长大啊，他有时稍微难过一点，我们父母都已经拼命安慰他了，就啊你没事的，你是最好的，他就不用伤心了嘛。其实如果他这样子，他从来不为自己的懒惰啊，自己的错误啊，就是很懊悔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会深处对上帝有一个真正的敬虔啊，就是他会认为上帝也好像他的父母一样，他只要表面做一点哈啊，稍微啊一天不吃饭啊，老爸老妈已经很紧张了，是吧？他跟上帝也是这样子啊，就是稍微忧伤一点啊，他就认为上帝可能就开始买账了啊，就给他解决问题了。他不存敬虔的心，所以他读圣经、聚会、听到都没用。关键不是那个讲员了啊，这个教会没什么的了啊，这牧师讲道一般般。是我知道很多情况很多是这样，但是你问我是讲员啊，我可以告诉你跟讲员无关的。因为我去一些地方人家说讲得很好，我去一些地方人家也说你讲得太快啊，有的人说你讲得太深了，有的人说你讲得太长，其实说我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在这里是这样在那里是这样，其实很明显是跟群众有关系啊，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讲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讲几乎我讲一样的东西啊，是不是？当然我的感动不同啊，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啊？有一群人好像可以跟你同步一起走一次啊，领受你所讲的。也有的人总是站在起点，他都还没开始他已经抱怨这个路太长了，他已经开始抱怨了，你这个太难走了啊！他一直站在起点那边等你结束，就你该开口讲道了，他就在等说你什么时候讲完？因为他会说太长了，你说他在算时间。有的群众不算时间啊，你讲完了他说那么快啊，说两个小时了啊，因为他陪着你走啊，他都不知道时间长。好了，题外话了啊，就是所以可能我们有时以为是讲员的问题啊，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很好的讲员。我可以告诉你，就算耶稣来跟你讲，你都会觉得他太长、太闷 ，OK， 太没有，可能你还怪耶稣有口音，因为耶稣是北方人嘛，对不对？好像当时的犹大， 的这些骄傲的犹太人呢，在犹大南方的人，他们看到耶稣说什么啊，这个拿撒勒，就像我们今天说啊，湖南人有什么了不起哦？当然了，人家出了伟大的政治家，不是政治家，革命家。哎，有人说啊，什么什么云南人出什么东什么什么好东西？我们北京人哈、啊、是天之骄子啊，北方啊，当时的人也是这样看耶稣的。你能够想象吗？连神的儿子讲道都有人批评了，所以我绝对相信啊，耶稣讲道是不会有问题的，而且一定很精彩，因为你看见耶稣就是看到神，他根本没有隔一层的，那么就直接了，就是神跟你讲话，一定对一个爱神的人呢，一定是最大的满足嘛。但是也很可惜啊。啊，不吸引很多人的，对不对？所以从头来说，就是人的态度了啊。那心里在想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如果里头想的是自己，想的是地上的事，基本上他没有办法啊，能够正确认识神。他可以很客观呢、啊，人家讲他就跟着讲啊，神是三位一体的，他就讲神是三位一体。耶稣神人爱心、OK 就这种，但是三位一体怎么影响你？没有，没关系，影响不了，因为上帝没有跟他说话。为什么上帝不跟他说话？因为上帝看不到这个人有一点点敬虔的态度。敬虔呢，不是你坐的正椅子啊怎么样啊，这姿势怎么样啊，有没有打领带啊，当然这是最好的，就是穿着各样啊，像样应该好了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其他六天你在做什么？对，如果是随便生活的啊，随己意生活的，你的礼拜天的那个姿态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所以说回来了啊，要正确认识上帝，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它不是人的知识跟能力啊有关的啊，是人应该是不但要意识到上帝是存在的，这是基本的，也要明白啊，就是上帝对人的救恩。因为上帝不单教导人啊，就是要守律法，其实上帝也教导我们要荣耀他啊。所以这个认识呢，就是不是那么简单，只是解决一个好像事实一样啊，我承认神存在，你承认神存在也不表示你是基督徒啊，我承认上帝造世界也不表示你是基督徒，因为魔鬼也相信这个东西，魔鬼比你信的更好，魔鬼还相信耶稣是救主，他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啊，那魔鬼也拜耶稣啊，那差在哪里呢？魔鬼没有敬畏，因为他没有办法爱上帝，因为敬畏是从不是从怕来的啊，敬畏其实是从爱来的。OK， 对，好像你怕你的爸妈，跟你敬就是尊敬你爸妈其实是有区别嘛，一个是因为他很凶，所以你对他毕恭毕敬，因为你怕被骂嘛。另外呢，就是你爸妈很尊贵啊，也很爱你啊，所以你因为爱他们，你很就是很保护他们啊，处处为他们着想啊，给他们最好的，所以不同啊，我们其实连傻蛋算在里头啊，都是怕。但是基督徒呢，应该被改变之后，我们是因为爱而敬畏神，我们就脱离了那个单单惧怕。我们也有惧怕，但那惧怕呢，更多是圣经用的字啊，叫做敬畏啊。但这是翻译了啊，英文还是没有这个字的啊。英文通常都用 fear， fear 还是怕了，如果翻成中文。但是这个中文的翻译者比较细心啊，他当时知道我们华人就对这个 fear， 如果你光写怕， 可能会很负面啊，所以他们就造出了一个词汇叫做敬畏啊，尊敬而畏惧。这个在可能在西方文字里面是很难找到相应的意思了。OK， 所以说回来了，这个是上帝要给我们认识的知识，所以你就明白，如果你不敬畏神呢，这些知识啊，就是不光神的存在、神的救恩啊，也是上对我们的要求啊，这种的知识跟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是。是产生不了作用也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所说的知识刚才说了哈，就不是指到一般就是社会上人的一些对人本性的一种明白啊，其实如果你说人性的理解几千年下来啊，你从我们东方的哲学到西方的哲学，其实你结合一下其实也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了，那就是说啊，人有多坏啊，内心世界啊，怎么样想怎么做啊，这些啊，其实都有一套一套的 ，OK。但圣经其实不是只是讲这一种，或是说跟他们同样这个层次 ，OK。圣经是启示啊，是从一位完全无罪的啊，这个本位啊，就是上帝。来看世界，所以这个知识就跟人类本身是堕落的一份子啊，我们观察世界产生的结论就完全是不同的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完美的神，在罪恶之外的这位上帝，他对这人给人知道的的知识另外一边呢是一群罪人连他们因为时间够久了他们活了几千年了，连他们开始也对自己有认识了这一种的知识，两者一个是相对的经验式的，一个是绝对的是真理，那就不一样。 OK， 所以世界的人其实他们也对神有一种认识多多少少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个文化里头其实都有这个成分，但是他们对神的这种美善的猜测远远就不如上帝自己讲他自己是谁对吧？所以人的罪疚，因为人犯罪了无论你愿意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了其实罪疚会让人拒绝就是中保的，就是如果你欠钱了连那个债主派一个人来跟你收钱他本身不来他派一个人来，你会怎么样？你会躲的对不对？电话不听，门不开装着不在家，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你内疚嘛，你欠债你不想面对这个事，所以你就用逃避嘛。所以人基本上堕落的时候亚当之后其实人都在尝试在论神人在讨论神，但其实人都想用讨论神来逃避上帝，所以人会产生偶像，就是这样。因为偶像也是人逃避上帝的一个方法，是不是？你怕这个真神嘛，你就弄一个不能动的木头，连你当他是神，连你心里面就比较舒服，因为这个木头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他就坐在那里嘛，对不对？你就给他吃最好的给他献上最好的水果，最好的烧鸡烧鸭是吧？但是对神呢，你就完全不愿意去献任何东西，莫名其妙，对。其实是人的一种自我欺骗跟逃避的方式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否认世界也有人对上帝有知识的，但是比起神自己的教导，就亲自的教导这差太远了有时反而是从世界的人的认知 对神的认知，我们可以用反面的方式来认识神，因为他们不单是错，他们是相反，他们是走了相反的路啊。所以这些世上的少有的谦卑人啊，当然一般上人是傲慢的态度了啊。世上这些比较少的谦卑人呢，他们会意识到啊，好像你说老子啊，或是柏拉图啊，啊，有时他们讲的话，你看看，你说哇，这些人好像认识上帝，因为他们也会说那种我们在圣经里面啊神启示的话嘛啊，虽然他们没有读过圣经啊，不过就是他们会承认的啊，就是万有不是自己来的啊，万有是有一个至高的啊存在啊在管理，这些他们都会承认，但是这些人不一定能够接受啊中保，就是救恩。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解决罪疚，所以他承认完了，因为他不能够啊真诚的去接受这个恩典，因为罪疚让他逃避。所以他们最后会产生，有的是一个有形的偶像，有的就产生了一个无形的偶像，是吧？所以我们乌托邦啊，你看一个例子吧，我不是专家，不过这个应该大家都懂啊。你说马克思主义这些啊，其实马克思主义里头很多是责备人性的啊，就骂那些人的丑陋啊，人性的这种邪恶啊，慢慢对不对？你说啊，很好，马克思，你很好啊，你骂的对。连最后我们去信耶稣吧，马克思说 no 不用信耶稣，我们要说我们要自我改革，哎，他又走另外一边了。所以马克思也制造了一个偶像，虽然这是一个无形的啊 ，OK， 他没有搞一个神像出来啊，但是他的一个偶像就是人的自我优化，等下是一个假设了啊。OK， 连他就在这个人的自我优化的假设里头，他找到安慰了，啊，是暂时的安慰了，啊，就认为我们人很坏很坏很坏，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可以自我改革。那有一天呢，我们会进入一个完美的一个社会。OK， 你现在明白了吗？就是你可以听这些人讲东西啊，因为他有一半。就是有一半的有可能不到一半啊，这个部分呢，啊，就是一半的部分可以这样说，是我们也认同的，但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刻他们转另外一个方向。自然的人呢，就是不是自然的那个有上帝恩典的人啊，当他对人类痛痛的批判的时候，那么很应该就是是吧，就是回转了。啊，一个孩子啊，他在外面没得吃没得饿哈，啊，好像这个第二个儿子啊，就是去流浪，去放猪了，去养猪了啊，也没得吃的。哎，你说很自然是什么？他就想说，哦，我回家吧，家里有得吃啊。你可能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不会，有的人没得吃，没得怎么样，继续哈，我继续再走哈，继续再寻求啊，继续再找更多的机会，他不会想要回家的，因为他不是家里的人，你是，所以你对自己的悲惨有深痛的认识之后，其实上帝就用他的爱吸引你回家，人也是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就是上帝拣选你啊，你里头有一个回家的本性，所以你好像听到福音，你会被感动嘛。你看你的朋友跟你一样惨，他听到福音呢，他反而会嘲笑，你说搞什么，这个人有问题吗啊？为什么当时我会感，是不是我比较笨了，所以我容易被人家骗，他就比较坚强，不是，是只证明一点，你在最困难的时刻你会被耶稣的爱吸引，是因为你属于他啊。如果你不被耶稣的爱所吸引，反而是你的娱乐啊！你说我那么痛苦，现在跟我讲一个笑话，让我高兴一下啊啊！什么什么耶稣为人死啊，很好笑哈，啊！谢谢你啊，今天让我高兴了一会啊，听了一个荒谬的笑话，因为他根本没有恩典了，所以就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像世人一样啊，他光有一门对人悲惨的认识，然后他就一直在这个悲惨的里头打滚，好吧？所以说回来了啊，嘉文就先解决一个态度问题，就是人必须对上帝有敬畏。这个敬畏呢，一方面是上帝给你的，但是这敬畏也是你要去追求的。OK， 它不是这样突然间变出来的啊，就是你会透过你的努力啊、认真，你也表现了上帝在你身上的拣选。OK， 如果一个孩子或是一个人啊，新朋友啊，不信的啊，他一直没有办法对上帝有敬畏，其实就表示说，这个拣选的恩典的记号还没有开始。可以吗？满桌上的食物，你嘴巴不开一样啊，吃不进去啊，跟你没有关系了啊。好了，来我继续看了啊，连第二章的另外一部分，也是在讲态度啊。他说，所以人仅仅意识到上帝存在，前面我们讲过了啊，还有上帝的这个护理啊，甚至你说 OK， 他存在，我们要去拜他，我们去荣耀他。其实这一点也是不够的 ，OK。古代的希腊神话里面呢，有很多这些神啊，就是这些有的是半神半人呐、啊，总之这种神话故事了啊。你看，其实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呢，他们都强调他们需要去敬拜他的，需要去跟他求的。你知道吗？但是他们的对象就是一个神话的神啊，他不是上帝，就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假神啊，一个故事出来之后呢，给他盖了一个神庙，而且呢，他们都好像不约而同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去尊荣他。反而今天的人很奇怪啊，你觉得吗？这个人的自我。你说唯一进步的、人类也既不是什么科学，什么都不是了啊！你觉得现代人会用手机？以前人，如果你把手机拿到以前的时代，人家也会用的，是吧？你很聪明吗？你其实用手机也像原始人一样，你只是会按那几个钮，你也不懂啊，发生什么事啊？对，你拿着手机去给原始人啊，我所谓也没有原始人啊，你拿到那古代的清朝的啊，你拿给雍正。用手机啊，雍正说是什么东西啊？你说就按三个钮可以跟你的王后讲话，雍正也会用啊。我告诉你，你跟他有什么区别？我们都说自己多进步，其实我们没有进步，唯一进步的就是人的骄傲啊。今天人的确是比古代的人骄傲的多了啊，当然这个骄傲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基础的事情上面的嘛啊，所以今天的人一般上啊。是没有观念他需要敬拜神的，对，所以一般人礼拜天睡觉啊，爱干嘛干嘛，爱吃爱玩啊，都是自由的啊。礼拜一啊上班啊，最少老板是他的神啊，就得去上班。那礼拜天他自己做神，连做了基督徒呢也是一样啊，喜欢就来了啊，不喜欢也就不去崇拜啊，因为他也不觉得他需要敬拜神。很奇怪啊，讲了好久，还是有很多人呢，把崇拜看为是一种选择。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哈。如果有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牧师或者教会，我很想去认识，就他们怎么样去教他们的这些初信徒啊，就怎么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不敬拜神，连不信的人都认为你基督徒。礼拜天应该上教堂，你反而去安慰他们说没事的，礼拜天我可以陪你去逛，因为我的神是很大方的。我就不明白，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的进步了，就是其实人从古代不管他拜石头拜山拜水，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啊有一个义务要敬拜的。反正是今天连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被上帝拯救过后的，却认为自己好像没有这个本分，是吧？所以这说过来啊， 你有这个知识，你也不会好过人家太多，因为以前那些拜偶像的人也有这种知识。 OK， 他说除非呢我们同时深信他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也唯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切。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了上帝是伟大的啊，他好像你认识啊，你的这个村庄里面啊，有一个人是天才啊，他是数学最厉害的啊 ，OK 了，化学最厉害，总之他是天才了啊，你知道了啊，你也承认了，那怎么样？跟我无关系吧，我的生活不需要数学，也不需要化学嘛啊，考试去问他就是了，其他我们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多数的人呢，他们承认上帝是至高的，需要就是让他来就是管理啊这些哈，但是他们心里面呢仍然是自己的王，自己的主，他们不会把自己投就是降服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们不认为他们需要依靠这个对象就是上帝来得到善良，来得到美好，来得到他的一切。他们认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他们喜欢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没有到第二步啊，就是说把自己降服在这一位你认为你需要敬拜的对象，其实你还是不认识神。因为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就是你可以一生都在教会，你礼拜天也可能也去上教堂是吧也听到，但是你没有认为上帝是最好的，是你唯一就是的依靠，你在他里头得到一切，你其实你的这个知识跟这个所谓的善行啊，古代希腊的世界里面就有了，也不见得他们都得救啊。他们其实拜的都是什么宙斯啊，这些都是神话故事啊。OK， 所以不单相信上帝是造世界的，他以无限的大能就是托着万有啊，管理万有就是用智慧来护理这一切。人同时也相信他的善良上帝是良善的，是美好的他用公义跟审判来统治万有这一点有时我们基督徒也不注意就是如果你很容易抱怨，很容易想要这样做那样做呢，可能是这个毛病就是你在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的面前呢，你就暴露出其实你没有真的相信上帝是按公义来护理的，你相信上帝是创造的，你相信上帝是美好的 OK， 但是你认为发生的事情呢是一个遭遇，是你的一个遭遇，你不认为这些事情是上帝做的，所以你会马上的反应就是你要去改变它，你要去争取它，而且可能这是人的本性都会认为人如果不做什么你就会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人就会很急迫的要又快又要争就是要快快的去做去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基督徒应该配合一下嘛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用智慧护理万有的话，就是发生在你身上一切的事情包括那些不公平的事情也是他做的，对吧？但是这位神就是爱你的，所以如果他做一件事情是你没有就是不能够马上能够领会的，或许你应该去问了就是说上帝这个事情很痛苦嘞但我又相信你爱我给我知道一下好吗你要我怎么样做，先问一下嘛，对不对没有我们就先去解决好像去快快把它盖起来就跟上帝说没事没事你可以忙别的我来搞定，这个不是基督徒你也没有知识对神，因为这种全部你看西方的世界 都是赤裸裸的，现在都给我们看到了啊，什么基督教国家没有啦，对不对啊？那你说美国啊，开口闭口就是哼，God bless America 啊什么，没有啦啊，一有问题的时候嘛，那打咯啊，航空母舰谁的多谁就赢嘛，啊，有什么制裁啊，有什么就是这样做呢，啊，就是总之你不会说哦啊有恐怖分子啊，我们来悔改一下啊，或者说我们呢在这个地方遭受什么样怎么样的灾难，我们来反思一下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没有，不是吗？人很快就用科学所谓啊，你就用科学，其实就包括了武器了啊啊，去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你看，其实哪里有基督教的国家，或是说哪里有基督教或是基督徒做总统的这个世界，或是做领袖的，没有嘛？他们都是堂哥表弟，同样的人呐，性情是一样的，只是肤色不同而已。其实不容易的啊，基督徒看待这些事情呢，你要连贯。你在圣经里面看的，耶和华说：“我在其中。”当巴比伦的刀临到犹大的时候，杀害这些就是百姓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在其中。”你能够说什么吗？最公义的审判官判这个事情，你还能够控告他吗？他是最公义的，对吧？所以我们不存在说我们很软弱啊，我们什么都接受，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能够，如果你不能接受，你也可以先祷告嘛，啊，你不需要马上行动，对不对？啊，我想每个人的本性都是不能接受的，啊，一点点的给蚂蚁咬我也不能接受，啊，蚊子在我耳边飞过我也不能接受，我肯定要打它，啊，好了，你不高兴是一回事，但是你可以问上帝嘛，你说我不明白，你告诉我，就是上帝会向你彰显他的目的，他对你的这个旨意啊，那你就求他给你能力能够胜过嘛，而不是马上就走到世界里头去了啊。所以说回来了，就是他不单啊，用公义用公平来治理万有啊，他同时也常常是包容跟宽容的啊，就是他如果给你遇到这个事情呢，你要跟自己说，我应该遇到十倍的问题，一千倍的问题，是不是？好像你今天早上起来喉咙痛，好了，你就问自己发生什么事啊？你就想，哦，可能昨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没有关窗，这可能呢啊，然后是昨晚上吃炸鸡，哎呀，太贪吃了啊，本来就应该吃一块，啊，看得太好吃了，吃了五块。啊，哎，可能昨天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想嘛，对不对？人家说啊，你看搞什么的啊？人家都没事，我就喉咙痛，哎呀，什么？你就马上去吃药了，什么？对不对？你要问自己嘛，你跟自己说，嗯，我喉咙痛，我应该死的，因为当我吃第二块炸鸡的时候，上帝可能就发怒了，结果就死在炸鸡面前了。我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啊，我还可以吃五块炸鸡，连隔天呢只是喉咙痛而已。你要从各样的灾难里面看到上帝还是宽容的，不要一下子就抱上去觉得上帝不公平，对吧？多吃一片也不可以，你是什么神啊，是吧？所以这都反映出了，其实很多人没有认识上帝，因为上帝不喜欢他，所以没有告诉他，知道的都是人家跟他讲的。OK， 就是这些知识啊，你参加查经班，老听，你会有很多这种知识。但是遇到你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用不上的，因为那些不是你的领会，是人家的，对吧？你讲话的时候拿来用，但是你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一样都用不上，因为这些话没有从你的里面出来。所以这里就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认识，就是没有相信说上帝是绝对智慧、公平、光明、正直啊，这类了，写在纸上的这些字呢，其实我们还不算是认识他，或者说不算是正确认识他。不管你做的基督徒有多少年，你去了教会有多久， 因为那些都是人家的领受。你只要用一点点时间观察你在每一个困难面前的反应，就可以证明你没有真的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一直缺乏敬畏他，所以上帝不跟你说话，上帝跟别人讲话，连别人讲了你听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区别了啊。所以说上帝并非是一个，前面我说了一个客观式，好像物理化学这样你就努力都就可以得到了不管你态度怎么样只要你努力就得到。他说上帝不是客观事实的 OK， 人要认识上帝必须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你要知道我是谁，我要问你，你是不是我的朋友，不然你就是海关，不然你就是政府，是警察你要求我就是给你知道我的背景嘛，陌生人你说我问开心了，问开心我就不打你了，我就不让你知道了。上帝不是那个我们说 answering machine 就是不是那个留言机一打就有答案的，你按钮他就回答你，不会。所以如果你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其实你没有办法认识他。他只向他所喜悦的人显明自己，所以刚才说的你那讨神喜悦，就是你要敬畏敬虔，敬虔就是一个最佳的态度对上帝 OK。 所以简单来说，敬虔是指我们知道上帝的恩惠，并因这个知识产生对他的爱害怕跟爱的一个结合了，好吗？所以当人领悟到他们欠上帝许多许多连并愿意委身就是甘心乐意的去侍奉他，去回报他，单单在上帝那里追求我们的报偿就是从神那里得他给我们的快乐，而不是在地上里面去找自己的快乐，其实这一种才叫敬虔。如果没有这种的想法或是追求，我们里头就缺乏敬虔，你缺乏敬虔，你就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连上帝不喜悦的人呢，上帝不会让你有一个亲密的认识。你可能会认识他的怒气但是你没有办法真的是亲密的认识他。你不亲密认识上帝的人，刚才我前面说了，怎么知道呢？不是从你的分享讲到，因为讲话是可以讲别人的东西的。我就看你的反应就是你遇到突发事情的时候你做什么，就知道你是属于谁的嘛，是吧 OK。 好了其实再两张纸我已经过了2分钟，我快快的，我不啰嗦我还是讲完它吧好，很快的。这里如果我们说好了我们要这个敬畏神我们要对上帝有敬虔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认识上帝了连他说有什么结果，教文就说我刚才是说从发生事情里面看到古代500年前的人呢，他们比较深入心灵一点，他就说从你的依靠跟敬畏看出来但也有点像我说发生事情的时候看到你这两个特点，有没有嘛就是你的心是不是真的依靠神，还是你嘴巴讲的 OK。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上帝的工作，意思说发生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护理之下 OK， 连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去荣耀他，这就改变了你整个生活的态度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本性是坏的，只有上帝是美善的源头，我们就会在一切事情上去依靠他，就不敢再靠自己，因为你是坏的。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一个人遇到困难缺乏的时候，他就不会马上就跳进去一个自救的方式我就刚才前面说发生事的时候我看你做什么，就是有没有表现出你的这个依靠神的心。如果你还是很靠自己靠朋友，换句话说其实你没有认为你是完全败坏的 你其实也不认为上帝是完全美善的。所以这个人如果真的是有神的知识啊，上帝教导他的，他就会用单纯的信心去依靠上帝啊，并且不怀疑啊，就是上帝会按他的方式啊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苦，可以吗？那就好像你有人给你一个名片啊，说这个医生是全世界最好的 ，OK， 连你只要一打通电话了，连你约上了他，连其实你就安心了，是吧？其实本来也不一定啦，这个就算是最好的医生也不一定可以医你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依靠了嘛，你一依靠，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哎，其实你的焦虑啊，你的忧愁就卸下了，不是因为你真的是解决了啊，你其实把这样的一个依靠转到上帝那里 ，OK， 上帝不需要你什么谁的介绍什么什么，他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如果你遇到什么啊挑战什么，你相信这是神所做的，但同时呢，又相信他爱你，连你来跟他祈求，连其实你应该歇下嘛，不是吗？如果你还不吃不睡的啊，也忧虑半天了啊，又怕这个怕那个啊，忘了带这个忘了带那个的话，其实换句话说，你并不是像你口里说的，你真的是认识他，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依靠他，好吗？那最后一张纸了，我讲完就结束啊，就是敬虔啊，就是依靠跟敬虔嘛啊，敬虔的人不会想象上帝是必须取悦人的上帝啊，这是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很自我，你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上帝一定要帮我，或者上帝要给我这个啊，因为这是我所喜欢的什么，其实这个就反映出你不敬虔了，因为敬虔的人呢，他会以上帝为上帝，所以主权不在他，他不认为上帝有义务，他反而认为是自己有义务，是他必须去为上帝付出，而不是上帝必须来服务他，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态度完全是不同的，对不对啊？所以他不会按自己的欲望啊愿望啊去祷告，他也不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描述一位神啊，他满心相信圣经里面怎么样说的，这位上帝就是上帝本身，所以这样的人总是会有恐惧战惊的态度，生怕自己会远离上帝啊，而啊就不敢任意妄为啊，违背上帝的旨意。OK， 这个是指到第二个特点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识上帝呢，你会有这两种表现，在你的生活的当中，特别是遇到挑战的时候，可以吗？啊，就像前面说啊，就是神在护理万有啊，你就算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你还是会以荣耀神而不荣耀自己为目标。OK， 反正坏人是在，但是无论怎么样啊，你相信上帝会最终会按着公义来审判嘛，所以他审判作恶的，他奖赏作义的，其实都会让他得荣耀，虽然不一定让你高兴，但是他只要得荣耀，你就应该满足。像使徒约翰说啊，耶稣基督兴旺，我必衰微，我满足，因为我本来被呼召就是让基督兴旺。上帝没有说你会 win-win 啊，你耶稣也升高，你也升高，当然最后我们也会在基督里被升高了，但是呢，其实这不是你的目的啊，你的目的永远就是你得到，我衰微是应该的，因为我关心的是你的好处嘛，是不是？如果每个妈妈都认为她都要自己吃饱了才让孩子吃，我想多数的孩子应该是饿死了，不然你家里应该是有吃不完的食物了啊。我们每个都有印象的，妈妈，我问你问我小时候，我都印象我妈妈每次吃很少。OK， 但是我妈不是说胃口小，但是她都会常看到我们 因为我跟我哥两个都很会吃的，所以我们吃很多，而且我们都不留情的吃东西啊，就是吃到胀才甘咽的那种啊。所以你能够想象我们爸妈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其实总是认为说只要我们健康啊，我们吃得饱啊，不会生病，他们就满足了。所以他们没有说要先满足自己嘛。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如果你的生活是要上帝得荣耀，那为什么你那么在意你的得失？因为如果你的失去也可以让神得荣耀，为什么你不能够因为你这个失去啊，达到的这个目的而感到满足？是不是？所以敬畏上帝的人最后啊，就是除了啊在凡事上啊追求神的荣耀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制止自己，就是不随便去犯罪啊，去得罪神。不是只是光他怕上帝惩罚他，前面说了，是因为他爱他就不愿意去激怒上帝，去冒犯上帝。 OK， 这是一个更大的更高的啊，胜过了古代啊任何这些就是他们对人生啊有稍微认识的这些哲学家，对不对啊？他们都存在这种惧怕而行善，但我们应该是因为爱而行善。 OK， 许多人其实加尔文最后一句话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是一般的，他讲了500年前他就这样说了，他说是笼统的，他说也很难看到真正的敬畏跟依靠。他说甚至是那些圣职人员，意思说很多牧师很多一生都在神学院啊或是什么什么，就我们都觉得他们是靠近神的人啊。加尔文说500年前呢，其实这些人只是口头上讲这个知识，他说他们没有很少啊就是敬畏跟依靠上帝，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上帝没有真的认识，是因为加尔文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看到他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显出就是他们的行为啊跟认识神的这个知识有连贯，他们只是显出了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身份地位有连贯，对不对？因为你是主教，因为你是什么，你就用你的权力来达成这个事啊，而不是因为你承认上帝在护理万有啊。所以我们可以，我停了啊，但我们到这里的话啊，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真的认识上帝吗？啊，我们信了主那么久啊，圣经读那么多，我们真的认识他吗？如果我们发现不是真的认识他，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上帝不跟我们说话，我们才没有办法认识他。好了，为什么他不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心里面不敬畏他，就是我们藐视他。你不能够期盼上帝不知道。当我们悔改了，我们不再藐视神，我们心里面存敬畏的心，上帝就乐意让我们来认识他，好吗？所以这真的不像神学书啊。它更多好像是一本灵修的书，它就是告诉我们知识是归知识啊，这地上的人都有的 OK， 但是真正的知识呢，它需要建立在灵性上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里面，没有灵性的人的知识是空白的，管你有多少神学博士啊，其实真的是没什么用啊，因为这些只是敲门砖，你的神学博士的文凭就是让你可以被教会接受来讲道，但是你自己讲道能不能造就人呢？那个是看上帝用不用你，如果上帝不喜欢你，他就不会用你，虽然教会会请你，因为你有文凭嘛，这区别很大，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我时间到，我们就做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早上可以完成第二章啊，也透过这个这个内容来思考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有我们与你的关系啊。主啊，你就借着这一天的时间，让我们在家中能够有思考的机会也光照我们的心也给我们 能够重新的在新的一年啊，更加追求啊，来敬畏你，来爱你啊。主也保守我们啊，下午的敬拜啊，无论在线上的啊，到现场去的啊，主你都赐福啊，透过敬拜啊，我们把我们的感恩来献给你，赞美来献给你啊，也求上帝你啊，将你属天的福分啊，充满我们每个啊弟兄姐妹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好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好，我们下礼拜啊就是讲这个雅各书啊。OK， 好，下礼拜见。OK， 拜拜啊，谢谢。